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哇，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三，我们要继续来收听幸福大转盘中好听的故事了。这几个星期呢，我们听安徒生的故事。小朋友知道安徒生是谁吗？他是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故事哦，像是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像是美人鱼公主的故事，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故事都是安徒生所写的。上次我们说到安徒生啊，长大了他要出去找工作，当时有一个意大利人齐波尼即将要担任皇家音乐学校的校长了。安徒生啊，赶紧去找这个人，去拜访齐波尼先生。哇，他的好歌喉受到齐波尼的赏识，齐波尼先生呢让安徒生住到他的家里，亲自教他唱歌，教他声乐哦。没想到安徒生正好遇到了变声期。什么是变声期啊？就是他的声音要从小男孩的声音变成成年男子的声音了。这个中间呢会经历一段时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表现，会不时的沙哑啦，或者是破音啦，因为他正在经历转变的时候，结果他就不能好好唱歌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只好从希波尼先生家搬出来了，那又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幸福大转盘，继续听安徒生的故事喽。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因为遇到了变声期，安徒生啊失去了他优美的歌喉，于是他只好从希波尼先生家搬了出来。还好呢，有诗人古碧尔先生的帮助，安徒生才可以在剧院里担任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角色。同时呢，他学习拉丁文，开始正式的学写剧本，还有写诗，并且不断的投稿。由于他的不屈不挠和努力，终于啊，他以《妖精的太阳》这本剧本呢，受到皇家剧场经理约诺斯·考林的喜爱。约诺斯·考林当时非常的受丹麦人民的喜爱，认识他是安徒生一生中很重大的转捩点。 考林先生为了解决安徒生的学费还有生活问题，特别向丹麦的国王菲利德列克六世推荐安徒生作为贷款的学生，让他有学费可以上学，并且呢向教育机关争取了一个拉丁文学校贷款生的资格。在后面的求学过程当中，考林不断地给予安徒生像父亲一样的帮助和关怀。安徒生呢也在后来的自传当中称考林先生是第二个父亲。在拉丁文学校里，安徒生其实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受过正统的基础教育，而他卓越的才华又让一生都不得意的落魄校长密斯林嫉妒得不得了。于是校长把安徒生编入全校倒数第二班。当时安徒生18岁了，同班同学都比他小3岁4岁这么多。地理、代数、几何学、文法这些学科啊，让安徒生穷于应付。虽然他拼命地用功读书，可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不好。这些学科就像一面巨大的蜘蛛网，而安徒生就像是粘在网子里的小虫子，怎么挣扎也挣脱不掉。那么蜘蛛就是密斯林校长了，他拼命玩弄这只垂死的小虫。校长经常对安徒生冷嘲热讽，笑他是傻瓜，骗他说他的成绩不及格，借此呢来打击安徒生的信心。甚至后来呢，校长要调职调到黑尔辛格尔的时候，也不放过安徒生，硬把安徒生也调到新学校去。在那里呢，安徒生住在密斯林校长的家，那真是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认识了一位特别的人，这位艾伦·修莱格尔先生是一手创立丹麦国民文学的斯堪的纳维亚诗王，而且安徒生呢还在这位诗王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林中的孩子》。当安徒生声调惶恐地读完自己的诗，立刻得到一阵热烈的掌声，在场的人都被安徒生所写的诗感动了。诗王艾伦修先生更是对安徒生的作品赞赏有加，唯独校长他严厉地批评诋毁安徒生的诗，对他不屑一顾，这严重地刺伤了安徒生的心。安徒生曾经写信去向考林先生反映他的痛苦，可是密斯林校长总是比安徒生早一步，他写信去向考林先生称赞安徒生的聪明和乖巧，让考林先生以为安徒生的哭诉只是对学习过程的不适应而已。安徒生受到密斯林校长虐待的情形终于被一位关心安徒生的老师发现了，老师把这件事情揭发了出来。考林先生充满抱歉地把安徒生带回了哥本哈根，请了苗勒尔老师指导安徒生进修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前安徒生所写的诗都是充满哀伤的，不过从现在开始，他的诗注入了快乐在其中。1828年，安徒生因为艾伦修先生的推荐踏进了大学的校门。安徒生用全副的心力写了一本诗集，叫做《从河姆运河到阿马干岛东角的徒步旅行记》。这本诗集一发表立刻大受欢迎，人们称他是文坛彗星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大学毕业之后，安徒生开始在社会上单打独斗。1831年，安徒生出版了一本新的诗集《幻想与画像》，但是这本诗集一出版，马上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和批评。虽然这些批评不客观 不公正，但是啊，还是有很多人来凑热闹附和这些批评，这使安徒生感到非常痛苦。后来安徒生只要一出版作品，就会遭到类似的恶意评论。1833年4月，安徒生申请了公费留学，他搭船到法国巴黎。刚到巴黎的时候，安徒生到侏罗山脉的一个小镇上和朋友住在一起。朋友家的小孩经常要求他讲故事，安徒生就把儿童时期爸爸讲给他听的《天方夜谭》用法语说给小朋友听，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呢。在这段时间，安徒生又完成了《亚哥纳德与人鱼》这本诗集，并且寄回丹麦发表，照样又引来了一些恶毒的评论。1833年9月，安徒生来到了意大利，他希望这里美丽的风景可以治愈他心中的伤痛。然而这个时候却传来他的母亲过世的噩耗，安徒生难过的大哭了一场。他很伤心母亲不能亲眼看到他功成名就的回到家乡。安徒生在意大利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搭船来到了海水清澈的卡布利岛，这里呢有2000年前所留下的神殿，顿时他整个人整颗心好像穿越到了古代，想象当年这里的风光。突然安徒生在一棵果树下看到了一位眼睛看不见的盲眼少女。那位少女虽然衣衫褴褛，衣服破破烂烂的，却有着纯真无邪的美丽脸庞。这时安徒生的心中隐隐约约有一种奇特的想法，他觉得这位少女一定有着不平凡的身世，她可怜的处境正等待自己去拯救呢。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安徒生完成了一个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他在作品中让盲眼少女罗娜双眼复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并且呢，成为富翁的女儿玛利亚，最后还和故事的主人翁即兴诗人安东尼奥永结连理，坠入爱河。这本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呢，立刻获得了广大的回响。不久，德国、瑞典、俄罗斯、荷兰、美洲各地都有了翻译的版本，并且呢，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和喜爱。这使安徒生在丹麦的文坛上重新站稳了脚步。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许多的童话作品，读者的反应更加的热烈，书也卖得更好了。从此，安徒生终于明白他的文学天赋在哪儿。他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生活的经历、心中的感情整个融入了故事当中，可以说他的灵魂、他的生命和他所要传达的一切都在这些童话故事中了。就像安徒生最广为人知的童话故事《丑小鸭》，其实就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因为丑小鸭体积庞大又丑陋，所以呢被鸭子哥哥、鸭子姐姐讨厌，还被赶出了家门，在外面忍受种种的苦难。但是当他再回到出生的碧绿池塘的时候，他已经蜕变成高贵美丽的天鹅了。安徒生的心中也期盼自己能成为美丽的天鹅，而他最后也终于如愿以偿了。1867年，丹麦国王腓力德烈克7世任命安徒生为枢密院顾问， 他的故乡奥登塞市的市民也推举他为荣誉市民，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安徒生坐在马车上，经过小时候的毛榉树林时，他看到第一个来迎接他的就是那个小时候老爱欺负他那个可恶的波尼。经过市街的时候，市民高声欢呼安徒生的名字，小孩子也涌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位会写好听故事的叔叔。这些举动温暖了这位感情丰富、温柔善良却一生孤寂的童话国王的心。1875年，安徒生因为得了癌症，他住在一个名叫梅奇奥的朋友家养病。即使是在病痛当中，安徒生依然念念不忘地为小孩子写童话。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终于在8月4日的上午离开了人世。但是这只闪亮高贵的天鹅将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
我只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粒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的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首歌曲呢是赞美之前的愿为主闪亮。亲爱的小朋友，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也有美好的计划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在神的手中为主闪亮，为主发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奇异恩典，一起来听听上帝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欢乐卡加碰，主持人是方丽欣姐姐。方丽欣姐姐在这陪伴你，不管你心情是好还是不好，丽欣姐姐给你的鼓励都不会少。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我是丽欣姐姐。今天的主题是保命还是丧命？经文呢，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马可福音第八章27-38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7-38节，读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收听后面的部分哦。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医治了许多人，甚至曾经使死人复活，目的呢都是要向人强调，主宰生命的是神而不是人。生命的贵重价值在于认识神并且尊崇他。其实许多不认识神、不知道福音的人呢，会用各种人的方式希望可以保住生命或是延长生命，例如累积很多很多的金钱财富，或者发展更先进的科技，累积更多的知识，结交更多有权有势的人等等。人们以为这么做可以得到更长久或者是永久的生命。至于要不要相信上帝吗？那个好像不急或是不重要，以后再说。然而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很明白地说，只有相信神的福音，相信唯一的真神的人，才有机会救自己的生命。其实呢，这里指的是得到永生，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而且我们自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命会结束的。人在世上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岁，甚至最多最多也就100多岁。可是身体死亡之后，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是有天国里的光明永生的。上帝怜悯人，希望我们可以选择永生的道路，到天国和上帝享受永远的同在。所以上帝让耶稣来，耶稣亲自成为了永生的道路。也许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困难，也还是会遇到苦难，但是神会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呢，在生命的尽头迎接我们的，盼望我们都能够选择永生的道路。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耶稣说，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有机会选择 永生的道路，也让我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能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三节。赞美之泉收录在儿童敬拜专辑《把冷漠变成爱》当中的《深深爱你》，盼望我们对神的爱也可以越来越深，越来越多。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相约明天见咯，拜拜。Oh